袁世凯坐到中南海新华宫，愁上加愁。正在这时候，六国公使要求见他，袁世凯就知道没好事，但又不敢不见，答以请字。外交总长陆征祥、次长曹汝霖把六国公使陪进贵客室。这六个人都谁呀？英国公使朱尔典、法国公使康替、日本公使日之义、俄国公使俄索比夫、意大利公使比索、美国公使康皮尔。这六位坐下之后，老袁是满脸陪笑，问人家有什么事。英国公使朱尔典代表六国公使团向老袁提出一份警告。袁世凯这个脸色就变了。朱尔典先生，这究竟什么意思？大总统阁下，我国政府要向你提出警告，你做皇帝这件事情恐怕不合适吧。据我所知，不符合中国的国情，遭到全国上上下下的反对。如果阁下一意孤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本国政府在华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失，如果出现这些事情，你要全部负责。日之一也发言了，总统阁下，我受敝国政府的训令，已承认蔡锷等人为交战团体，因为他主持恢复共和是符合中国人民意愿的，希望你慎重考虑，最好撤销帝制，不要自找麻烦。那几个国家跟他们说的大同小异，老袁的脸呢变得像猪肝似的，吭哧了半天，好好，我一定慎重考虑。六国公使是拂袖而走，这个压力可太大了。老袁心里的恨日本政府啊，你们说支持我，支持我，我还许诺你们那么多的利益，到头来你们撤了梯子，撒手不管了。反过脸来还倒咬一口，让我慎重考虑。现在弄得我上不去下不来，我可如何是好啊？老袁坐在那儿，就感觉到昏昏沉沉，胸膛发热呀，三魂七魄走了有一半，还真应那句话了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嘿，下午三点，段之贵、梁士一从外边跑进来了。陛下，您看看五位将军的联合电报。反正这阵袁世凯啊，做好思想准备了，不管谁进来说什么，准保没好事。我不出所料，他打开一看，谁呀？五位将军都是哪几位呢？有江苏都督冯国璋、山东将军靳云鹏、徐州将军张勋、 江西将军李存、浙江都督朱瑞。原文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请大总统撤销帝制，恢复当初民国那个样。如果倒行逆施，一意孤行，全国哗然，后果没法收拾。我们几个人也被迫就得走蔡锷那条路。袁世凯等看罢之后啊，眼睛都花了，本来心里就不得劲儿，这阵怒火中烧，一口鲜血是喷洒在地，顿时人事不行。这个打击可太大了，这五位将军联名电报，头一个就是冯国璋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冯国璋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将领啊。事到如今，他还要走蔡锷那条路，言下之意就要独立，不受中央的管束，起兵反袁。那几个人随声附和，都跟他唱的是一个腔调。袁世凯心里头能不着急吗？能不生气吗？内外交困，他是一病不起。底下乱了套了，赶紧请德国大夫进行抢救吧。又摁人中，又扎针灸，又给吃药，又打药针，抢救了两天呢。袁世凯又明白过来了，但是这回下地呀、啊，比较困难了。文武百官，他心爱的将领，全在床边，在这侍奉着。老袁看看他，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，事到了如今，叫我如何是好啊？你们都来了啊，都来了，很多人不敢进来，怕惊动陛下，都在外边听信。我没事儿啊，一会儿半会儿还死不了。既然你们都来了，志贵呀、啊，在。”梁士一，臣在。你们主持开个扩大会议吧，看一看是继续称帝好，还是撤销帝制好，把意见拿出来告诉我。
好吧。
这个会呀、啊，烂呛汤，以袁可定、段之贵、梁士一、杨度等人，那么主张继续称帝，不能撤。到了现在了，全国人都知道了，到了这种程度，冷不丁把帝制撤销了，怎么解释？再者一说，要撤销帝制，那么就意味着我们都错了，要都错了，那不是说两句话就拉倒了，要受到惩罚呀。蔡锷独立起兵的时候，明正公布要惩办罪魁祸首，那不成了不打自招了吗？为了保住这些人的身家性命，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，说五将军联合电报也好，各国公使提出警告也好，那是他们的事儿。我们认为这条道对，就得走下去，绝不能半途而废。以教育总长 张仲元为首的众人是坚决主张撤销帝制。现在内外交困啊，再不接受要求，我们等于钻到死胡同里去了，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。后来这会开到什么程度，大打出手，连飞茶碗带摔茶壶，祖宗奶奶的骂开了，开了一夜也没有头绪。梁士仪只好如实的向袁世凯禀报，老袁一听也为了难了，连讨论都讨论不出个头来，究竟怎么办呢？他儿子袁克定给出个主意，父亲，到了现在您了染病在床，您要不出面主持，群龙无首就得乱套啊，一儿之计，您得找个帮手。
找谁呀、啊？
我是不是到天津去一趟，把我老伯徐世昌给请来？
对，
哎，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？居然还在天津，徐世昌又叫徐居人，那是袁世凯最心服的朋友。在《百年风云》中，咱们也说过，徐世昌不得地的时候，袁世凯伸出手来把他拉了一把，赠川资路费，徐世昌得以进京赶考，名中进士，打那以后飞黄腾达，步步高升，才有今日。徐世昌对袁世凯感恩戴德，两个人那是过命的交情。后来袁世凯做了大总统，徐世昌仍然给他当谋士。后来呢，袁世凯一心想做皇帝，为这件事儿，他们两个人发生分歧。徐世昌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死路一条，早晚非倒霉不可。我呀，不能陪着你趟这浑水，因此辞职不干了，到天津一人享受晚年，不问世事。现在袁世凯把他想起来了，因为徐世昌从威望、从能力、从各个方面不次于袁世凯，在现在非得请他出来维持残局呀。因此老袁点头，让袁克定备重礼，坐晚车是直奔天津，无论如何也得把我老朋友请出来。袁克定啊，真没少费劲，好不容易把徐老先生请出来了。徐世昌等到了袁世凯的卧室一看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曾几何时，老袁都脱相了，原来那肥头大耳小肚溜圆，红光满面，俩眼倍儿亮，再看现在小了三号，太阳穴也瘪了，脸蛋子也耷拉下来了，是二目无神呐、啊。哎，徐世昌见礼之毕，老袁勉强挣扎着坐起来，拉住徐世昌的手，老兄，叫我怎么说呢？我没想到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你还能来看我，就冲这一点，你也胜过旁人，我真是感恩不尽的。 袁世凯没哭过，这头一回。徐世昌坐下也掉了几点眼泪。总统啊，不必难过了，你看从徐世昌嘴里从来不管他叫陛下，现在仍然称他做大总统，到现在袁世凯也没法挑人家了。总统啊，善保贵体，不要悲伤过度啊，事情总有解决的时候。你不用详细说，我在天津方面全都了如指掌。那么我说句话，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。当初一日，这条路就行不通啊。你常说倒行逆施，你常讲历史的车轮不能往回转，你在中国搞复辟怎么能行呢？到头来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拙呀。想成你要好好的考虑考虑，接受这个教训。那要在往常谁说这话，那可等于骂袁世凯的八辈祖宗。到现在他听着也顺耳，不住的点头，是啊是啊。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呐。老朋友，那么听你这意思，我还得撤销帝制是上策。当然当然呢，绝不能再改变了。现在撤销帝制，你还是大总统吗？大家还会拥护你的。如果你不接受各方的建议，再往前走下去，就没人管你了。我说项城，我的意思，你马上就命人拟稿，向全国公布撤销帝制，恢复民国。到了那时，独立各方就无话可说了。蔡锷他们为什么起兵反对你？就因为你要做皇帝。那么你撤销了，他们就出师无名。如果再打，责任再比而不在我们。对各国我们也有个交代，我相信那阵六国政府公使团也会鼎力支持，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局面呢。样样事情我们都变成主动了。项昌，你可不能再犹豫了。好吧，我决心已定，撤销帝制，就烦老兄你亲手拟个稿吧。好吧，我现在就去拟稿，路途劳顿，明日再说。不，事在紧急，我现在就去。徐世昌还是个急性子，到书房去拟稿去了。袁克定利用这机会钻屋来了，扑通跪在袁世凯面前。爹，您方才跟我徐老伯说那话我全听见了，不行啊，这帝制是万万撤不得。您别忘了，我退一尺比进一丈啊，人心无语，步步紧逼。您现在光想到了皇帝不做了，做大总统安知他们也不会同意的，还得把大总统给您挤掉，您就退为平民，他们还是不能让步，非得进行报复不可。到了那会儿，爹爹一无职，二无权，任人宰割，叫天天不应，是叫地地不语呀。爹呀， 您想的这一点没有。您再看看您身边左右这些人，都是他妈的势利小人呢。您在得势之时，他们是溜须拍马，您稍微有点闪失，他们马上就袖手旁观。这些狼子野心之辈，一个好种都没有。爹呀，你可不能放弃大权呐！以儿之见，我称帝，我要干到底。您登上宝座，诏令全国。虽然有几个跳梁小丑，毕竟大部分人还是忠于陛下的。您是一呼百诺，而愿意身先士卒，暴打前敌，跟蔡锷等人干到底。爹呀，赶紧把我老伯叫回来，不能逆这个稿件。呸！你给我滚吧你！我倒霉到你身上了，还有笔账我没跟你算呢。前些时我叫你给我拿报纸看，你给我拿那什么报纸？哎，闹了半天都是假的，你花钱买通人办了个工厂，专门给我印假报纸，那些稿件都是你雇人写的，不然的话为什么跟各国公使说的都不一样呢？我可是你爹呀，你瞪眼糊弄我，才到了今日。你哪是我儿子，你是我的要命鬼，你给我滚滚。哎喂喂，袁克定吓得不敢言语了。外面众人一听，这陛下怎么了？赶紧进来一看，袁世凯上气不接下气儿，咳嗽了几声，又吐了口血，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。徐世昌把稿件已拟完了，坐到袁世凯身边，从头到尾注字注句的慢慢给他读。这个原稿能有10000多字，咱呢没必要给念了。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呢，项城就是袁世凯了，没心做皇帝，只是迫于全国的压力，迫不得已，前些时才宣布立鸿渐，废民国。我就没看到这是倒行逆施，有很多志士人人反对，而今发现这条路走不通，我仍然接受民众的呼声，撤销帝制，一切都恢复民国元年那样。希望各省撤销独立，希望仗不要再打下去了，我一定在大总统的任上重新治国，咱们走向繁荣富强，等等等，说些冠冕堂皇的词儿。老袁一听啊，百无一说，那徐世昌那是智囊，手笔相应，注字注句标点符号那都无可挑剔，因此老袁点头，好好好，那么就请大总统盖印吧，我马上就命人转发出去，通电全国。老袁签了字，印也盖上了。哎呀，电报发出去之后，袁世凯心说，这场灾难才算过去啊，看来我的命啊也就这样，只能做大总统，不能做皇帝啊。当天晚上，五姨太太那帮太太啊都找袁世凯的，这家里都闹翻天了。 都想当皇后，都想当妃子，这些日子做梦都盼这事儿，盼来盼去黄了，你说这帮人能干吗？跪了一大片呐，这哭啊，陛下应该撤销成命，您就是真龙天子，你还应当继位，不能听他们的。
袁世凯气的用手指着他们，催命鬼，催命鬼，催命鬼，你们都是我的催命鬼，滚，都给我滚远点，要没你们，我这煤不能倒的这么大。袁克定就劝各位母亲快点请回房吧，我爹身体太不好了，把我都骂了一顿了，把这些女眷算劝回去了，一宿没睡觉。天光见亮，徐世昌来了，居然呐，电报发出去了，昨天就发出去了，各地反应如何？大总统，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，各地的电报都返回来了啊，拿来我看。您身体不太好，我看不急于看，等过两天再说吧。袁世凯一听不对劲儿，居然呐，这是什么时候，我怎么能再等，你快拿来我看。徐世昌没办法，把电报往前一递，老袁一看大叫一声，是气死我也。